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法对于现代伦理关系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伦理。大家对伦理这个字认识吗？那这个所谓伦理呢，其实也就是指我们人我之间的一个行为的规范。那伦呢这个字在中文呢，其实也就是指人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理呢就是指条理、理则，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行为规范。那有些人呢，就这个伦理，有时候我们说伦理道德，那有的时候都掺在一起用。那这个道德呢，比较指个人内心的一个价值态度。那伦理呢，就偏重比较在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那道德比较说这个人有没有道德啊？那这个伦理呢，当然从如果是从这个罪恶与否或者是善恶来说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伦理不一定是说有非常这个不对的伦理一定是非常恶，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伦理道德呢，所以我们说伦理道德合在一起就跟善恶很有关系。那这个伦理规范呢，其实对我们社会的一个安宁，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乐，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所以这个伦理呢，我们可以有个体的伦理，人与人之间群体的一个伦理，还有就是环境的伦理，专业的伦理，比如说医生有医生应该要有的一个伦理道德，那工程师要有工程师应有的伦理道德，会计师也要有会计师专业的伦理道德啊。那这一些呢，就是确保说在这个伦理规范之下呢，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不要给对方造成太大的一个伤害，也维持一个和乐啊。所以这个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一个伦理规范，不同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伦理规范。那有时候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从世间法来说有它的必要。因为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就像我们说这个开车的一个规矩，大家靠左走。那比如说你们搭火车赶时间的时候，像上电梯下电梯上电梯要快的，在这个慢慢没有赶时间的靠左站，要赶时间的就往右边跑，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的时候，大家好做事，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执。比如说你赶时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的时候，人家站在右边，他不知道你在后面，你在赶时间呢，然后你就起烦恼了。我在赶时间，这个人站着也不走动，他就跟着电梯慢慢上去，对不对？那其实对方也没错啊。所以有一些规矩，虽然是世间法，从这个解脱道来说是没有很大的一个什么这个善业恶业的关系啊，不是说很大的一个罪恶。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规矩制定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烦恼的升起。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烦恼的升起，然后就打前面的那一拳，那就变成恶的行为了。所以你说这个规范呢是世间法，但是对解脱道的什么净化自心什么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还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人间啊，那所以呢这个规范呢其实是很重要。那这个 每一个宗教呢也有他们伦理道德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佛教也有我们伦理道德。那我曾经呢去这个出席过一些讲座，然后我们谈到伦理道德，那不同的宗教师谈他们的伦理道德，那这个基督宗教就说他们的伦理道德建立在神，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学习他的模范，所以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把他爱赋予其他人啊。那在佛教当中，那我们的伦理道德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不要行善，慈悲。那所以呢，佛教的这个伦理基础呢，它的大原则其实是怎么样建立起来？其实建立在缘起的一个立场，一个大原则。也就是说，为什么根本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想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社会，我们的生活有赖很多很多人的帮助。每个人都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缘起的一个相关性，也就是说，我们个人不是一个能够单独生存的一个个人，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息息相关。那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同时也要了解到说，人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我们希望安详快乐，别人也希望安详快乐，要有这种同理心啊，所以要升起感恩的心。你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的人说我很有能力，我能够工作，我赚很多的钱啊，都是我的钱买来的，人跟其他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真正想，真的很多人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你就从你早上一起床来想，你早上一起床，你继续刷牙，这个水这么方便，就自来水就开到你这里来。从过去用井水到现在有自来水，这个过程多少的人的这个工程师啊、发明家啦、种种的所放下的心血，到今天这个水坝制造，水坝储存的水，然后经过管道，工人造水管，然后送到你的家里来，已经有多少个人了，对不对？那你的牙膏牙刷也很多人，然后你还开灯，这个灯怎么这么方便，一开就有。我们只会投诉这个灯泡坏了，灯不够亮，然后呢停电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但是你没有想，从过去到现在，从没有电的时间到现在有电的时间，从以前爱迪生发明的灯泡到现在的 LED light，有多少的人的心，多少人的努力，其实这些人跟我们都息息相关。所以你说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应该要抱着感恩的心？这个只是起床刷牙开灯而已，那你再接下来好要吃早餐，水壶的水放在那边开电，然后滚了它就噔就停了，以前你要自己起火想到谁发明了那个这个煮水的锅，对不对啊？然后要开冰箱，冰箱又谁发明了？冰箱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你说是不是每一个细节你仔细的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跟很多人很多人都有关系，每很多的人不论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呢，不管是对我们曾经友好过的，或者曾经让我们生气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要抱着感恩的心，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刺激过你的，其实也让你成长啊，让你多学了一个经验，知道说啊，这种行为会惹人生气，或者是说哦，原来世间有这样子不同性格的人，也是增长你的一个认知啊。否则的话，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小圈子，以为每个人社会的人都跟我家里的人一样的，然后你出去你会发现了不同的原理，你就触恼了不同的人，然后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你从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开拓你的视野，开拓你的人生经验，这也不是一个好处吗？所以只要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每一个人都是对我们有恩啊。所以要从这个一个了解到，我们的生活是跟很多因缘条件结合在一起，升起一种感恩的心。另外要了解到，所有的众生都有跟我们一样的感受，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所以我们当我们感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既然这些人对我在我的生活当中都这个直接或间接的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才有我今天的我，对不对？从小到大，当然父母家人这是最亲的，但是你从小用的尿片牛奶那这些呢都跟很多人息息相关啊，对不对？那我们想想，这些人既然都是我的恩人，那我当然希望我的恩人快乐啊。所以我们要升起慈悲心，希望所有的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呢都能够这个离苦得乐，不要生活在这个痛苦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欢喜。那要怎么样欢喜？那当然我们也要就是想到，不要让我的行为给别人带来这个烦恼，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佛教的这个道德伦理的基础建立在缘起的相关性以及平等性上，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同时呢，所有的人他们都有进步的可能。今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坏，但不见得他永远会坏。我们看过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小朋友，有的非常调皮，但是突然间五年级、六年级整个变了样，就静下来，非常用功。有一些原来很乖的，到了六年级变得很坏了。所以不见得就是好的就永远是好的，坏的也不见得永远是坏的，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成佛的可能，就看你自己提供自己什么因缘条件。所以呢，我们不要看清任何的人啊，能够了解到我们大家其实都还是烦恼众生，那我们希望自己进步，希望自己安乐，所有的我们周遭的人其实都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可以改变啊。所以呢，以这样子感恩互相尊重的态度，所以了解了这个缘起的一种大家的相关性啊，然后还有大家的一种平等可以改变可以进步的这种平等性，那我们要抱着一种感恩互重的一种态度来生活。那有这种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种怜悯心、慈悲心啊。慈悲我们说给大家带来快乐，看到人家有苦，我们希望他们离苦，同时呢也了解到所有的众生都在，我们都还没解脱，我们都热爱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保护所有的生命护身啊。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的时候，以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然后再把它转成我们的行为，跟人家互动的时候要有这种感恩心、慈悲心、令人欢喜的心、平等的心，那你在跟他人互动的时候呢，就自然呢在这个伦理道德上呢就会 比较恰当啊。那所以这个有这样子一个大原则，那佛陀其实也是依这个大原则制定了我们的道德规范啊，就五戒，我们基本的道德规范：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不杀生，因为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伤害其他的生命，我们要护身。我们这个不偷盗，这个不偷盗呢，我们说这个杀生是杀这个内命，这个财物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外命啊，也就是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喜欢我们的东西遗失啊，或者不见，或者是更大的这个如果更大的损失，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人他心里的一种这个颓丧，甚至最后呢影响到他的内命。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家被打劫了，或者是说他的店铺被人家去打劫了，然后这个是他唯一的生意，然后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然后他就造成了他心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这个打击，然后颓丧，然后最后呢就放弃，这个就变成了精神的病态了。那所以呢，这个从外财外命的影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命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是护身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快乐，那我们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且呢，这个偷盗啊，所以这个偷盗呢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贪欲心，第二你伤害了别人啊。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呢，佛陀制定五戒呢，其实是建立在这个缘起护身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发展出这个佛教的道德规范啊。所以就有这个五戒，然后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佛法当中呢常常谈到要有正命，也就是正确的这个合理的经济生活，合理的一个人生观，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善恶的判断，其实也一样，当我们说善恶的判断的时候呢这个善恶的判断也是我们修学佛教伦理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以善恶，就是我们刚才大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感恩的心，要慈悲护身，要了解众生平等。所以当我们这个跟与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我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别人，我这样子的行为我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我想做这个行为我的动机我的心念是怎么样的，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已呢，还是为他人的利益啊。所以这个动机我们上次看到善恶的判断，对不对？那所以当这个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有时候要做抉择，你如果要想知道说这样子的抉择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要第一个检查自己的心，我的心是抱着嗔恨的，还是嫉妒的，还是骄慢的，还是贪欲的心，还是自私的心，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还有这个行为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善恶的判断啊，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修学这个确定了我们的伦理这个规范呢能够正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好，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伦理道德呢主要就是希望说在它是一个社会当中大家互动的一个一个规范啊。那主要的原则就是希望达到快乐，对不对？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快乐。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呢家庭啊，家庭或者是朋友之间这个的这个伦理的话呢，其实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好家庭里面的伦理， 那应该要怎么样的伦理啊？你的目标，你的这个伦理的原则就是，最后它应该是令大家和乐，大家能够进步，对不对？如果你在家庭里面的伦理是造成大家更不和谐的，那这种伦理是没有，一定是不对的。那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呢，我们想到就是说，大原则，这个规范伦理应该是要让家庭更和乐、更融洽，大家能够更合作，不是大家都向佛菩萨求保平安吗？啊，对不对？那所以要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第一个，自己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有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在家庭当中不要只是想到自己，要以家庭的整体为前提。很多时候呢，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太多个人主义的时候，不能考虑到整体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摩擦，因为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我就越来越膨胀啊。所以呢，要能够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想到这个团体，这个家庭的整体，然后呢，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这个义务，然后大家互相的一种关怀、协助以及谅解，还有彼此之间的言语行动啊，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啊。那在佛教里面呢，佛陀呢其实开示的非常清楚，这个家庭社会伦理啊，佛陀有一部经，这部经呢非常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呢，把这部经里面的一些内容呢，来这个详细的来说，然后呢，我们再来想看看呢，这个是佛在2600年前说的啊，能不能用到现代的社会上？啊，那这部经叫做《善生经》，你们听过《善生经》吗？那在巴利经典里面就是辛嘎拉苏塔，好，那这个善生经呢，主要是佛陀为在家信众呢讲的一部佛经。那这个他的这个缘起呢，就在于善生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年轻人，他呢，他的父亲往生了啊，他父亲呢就知道父亲要往生了，就希望说孩子以后还是有人照顾他能够生活得好啊，所以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我要走了，我以后不能照顾你了，那以后我走了过后呢，你这个每一天早上呢这个沐浴洗澡整齐清洁呢，然后到河边去礼拜这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六方的神灵，希望他们保佑你啊。那因为爸爸不能照顾你啦，那所以呢你要求神灵保佑你，希望呢你一切都能够顺利啊。那所以呢，这个善生呢，他就很听他的父亲的话，他非常尊敬他的父亲，然后他就遵照他的父亲的遗教，每一天呢就早上呢洗澡干净，然后就很虔诚的到河边呢就礼拜六方啊。那佛陀看到了，那佛陀呢就非常善巧的去跟佛陀呢，我们上次说过佛陀说法他非常善巧，他不会去那边直接说你这样子礼拜有什么意思，这个是迷信的种种，他不会这样子啊。他去见到善生，他说你在做什么？那善生就告诉他这是他父亲的交代，然后佛陀说哦原来是如此，那他说我这个礼拜你父亲有告诉你这礼拜六方有什么意思吗？他 说啊，但是他父亲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希望神明保佑。那佛陀说啊，那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啊，这个我的教法里面，我们理六方啊，希望生活呢能够幸福快乐。那这个理六方呢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但今生快乐，来生还能够幸福啊。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六个不同方向呢，可以用人物来代表。那也就是他说东方呢代表我们的父母，那因为这个父母他养育我们成长，就像这个日出的地方哈，那大地才有光明，这是从父母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东方。那南方呢代表师长老师哈，那他启发我们的知识以及人格的一个成长，他说如南风的温和啊，这个南风比较温和清凉。然后呢这个西方呢就代表丈夫妻子家庭的这个配偶，那这个是西方日落的地方，代表呢我们这个工作繁忙啊回家安息的一个家园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朋友眷属就是其他的家庭成员啊，或者是朋友呢，就代表北方哈。然后呢，还有下方呢就是这个下属啊，就下方就是帮我们一些做事的一些就是雇员雇主的一种关系。然后呢，上方就是宗教师啊。所以他说这六个方向呢，就是可以用六个不同的这种人物来代表啊。那然后他就更进一步的说呢他就这个善生就说这六个方向这样六个人物代表，他们又不是神灵，怎么保佑我？那佛陀再进一步的为他开示，他说呢，这个东方呢，我们说代表父母哈，父母哈，他就说世间上的儿女呢，对东方呢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如果你是儿女的话，那其实也就是说，东方是代表父母，其实也就是父母儿女的一个相互关系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相互的关系做得好的话，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儿女，你得到父母的照顾，父母的得到儿女的一个照顾。这样子的话，你生活，你说你求神灵保佑你，这个是现实在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的好，像你说朋友，你跟朋友的互动的好的话，你这个 assignment 不会做，你去求也不晓得佛陀给你梦到没有。你有好朋友，你还可以赶快找朋友，对不对？你还可以自己跟他讲话，对不对？所以呢，佛陀说这个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就是这六种人物的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啊。那在这一部经里面他说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首先讲儿女的责任啊，这里有父母也有儿女啊。他说儿女呢，第一个是自己的父母年纪这个长的时候呢，年纪老的时候，经济上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支持他们，不要让他们饥寒，也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大原则，感恩的心，这很重要，对不对？父母他说像这个父母，我们来自于父母，就像这个日出大地才有光明，那我们来自父母，父母从小到大一直的养育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啊。所以感恩的心，那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有这个生活上的烦恼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他说自己想发展的事业或职业，听取他们过去人生的意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现在的人就可能比较缺乏，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呢，人的文明的进步要从过去的人吸取经验，就像你们写论文一样的，我们常常说 我们写论文我们就参考一下过去人家写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再从他们研究的小部分那边再继续的发展上去，那这样子这个这一方面的知识就越来越增长。所以我们说我们其实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再继续的一个一起一成长。所以呢当我们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或者职业的时候，可以去听听他们的人生意见啊，不要想说啊爸爸没有什么读书，妈妈没有什么读书，但是他的人生经验，人生经验不是靠大学来的，也不一定是靠这个这个你多聪明而来啊。所以呢这个人生经验或许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事例啊，或者是这个邻居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一些经验，那他可以跟你们分享，或者甚至提供你就是说哦你要做什么样的生意，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客人啊，种种的这一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他们生长的过程，当生你出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25岁30岁，那前面的20年呢其实你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看到的可能就觉得哦我们看到都是他们老的时候，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曾经非常辉煌的一个经验啊，你不知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听取他们的经验。那我们从善恶的判断，刚才说善恶的判断来判断这样子的一个为什么会佛会这么说，愿意去听取别人经验，你的一种谦虚的态度。那你一个谦虚的态度，你跟父母讨论，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征求他们的一些看法，那父母欢喜，你自己也受益，你说是不是自利利他？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佛陀的开示，他每跟他所有所谈过的佛法的原则是不会冲突的啊。那只是当我们呢不想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呢就大吼大叫的时候，然后结果搞得呢大家都不愉快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呢，他说父母行为的是非，因为不清楚他们的用心，除了必须要就是有的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他喝酒啊烂赌啊，那个你要劝他啊。那应该想到就是说如果小小的事情，我们也想到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没有我们也不是圆满的，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的，那不要说这个你怎么可以你要要求你父母一点都没有不错误吗？那也不太可能，我们自己都有错误，对不对？那所以呢但是除非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些问题，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关怀的心，因为如果你想说希望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那你眼前一个跟你最亲的人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你从一个菩萨的心肠来说，你会想说怎么样要帮助他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而不应该抱着一种嗔恨的心，他是一个跟你最亲的一个人啊。所以只要不要抱着一种嗔恨心去处理事情呢，事情都比较好解决啊。然后第四呢，就是他们吩咐做的事物不要正面去发生冲突，应当善巧处理啊。比如说他叫你做什么事情，就不要正面冲突，毕竟他是你的长辈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有其他意见，那我们也要能够呢平心静气的来讨论啊分享你的一些看法，而不是正面冲突啊。所以这个是儿女跟父母互动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因为当你正面冲突的时候，你毕竟一定有情绪，刚才我们又调回我们刚才所说的善恶的判断，当你一有情绪的时候，做出来事情就不会完全是善的了。虽然你觉得说我不同意，我有很大的理由，那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不需要吵架所以我常常跟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说，我们可以 discuss， 我们不需要 argue 对不对？因为你用强这个 强辩的方式，吵架的方式，两个人都情绪化，结果都不能够平心静气的谈论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做儿女的时候，儿女的要了解到，其实在佛陀在2600年前就已经说了，这个在善生经里面把它说得很清楚，而且很非常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是五条五个项目的，所以这个是说儿女的。然后呢，就是第五呢，他说他们终身经营的业务，如果你自己不喜欢继续，比如说你有其他的擅长，或者是他们做的生意，你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父母亲做生意，然后你们当了医生，你不可能去接他的生意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情况通常父母也很了解的啊。但是如果是他这个，如果说他希望说你能够接下去，你也能够接下去，但是你不喜欢继续下去的话，你也不要立刻把业务结束，让他们受太大的刺激，就是要有一种同理心，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长辈，他们花了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创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业，那交给你好，那你想我不太想永远做这一个，我要慢慢变掉，那你就慢慢变，你不要一下子就把它结束掉，然后就让它很受很大的刺激啊。那尤其是你可以慢慢的转变，比如说你也是想做生意，但是你想转变成另外一种，那你可以慢慢的转的，他可以看得出好像你要做的更好，那就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感恩的心、慈悲众生的心、善恶的判断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常常抱着感恩的心，想想我们的行为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要怎么样去体谅别人的感受，这个同理心呢，我们叫同理心很重要。你这个有这个同理心呢，你的慈悲呢才能够做得比较好，要去能够感受别人的感受，就想想，就是我们常常说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别人的立场想想，哪一天我老了，我把我的这个事业交给我的孩子，然后他突然间就把它shut down，然后就卖掉了，然后那个钱自己去发展自己的，一点也没有珍惜我经营了四十年的这个生意，你想那个爸爸那个妈妈会感觉怎么样？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呢，这个是做儿女的五个要注意的，你们觉得很合理吗？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谈佛法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问说我妈妈希望我从事什么事业，但是我不喜欢怎么办？其实佛陀在这个善生经里面就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善巧的去处理啊。那好，那这个第二所以前面这个五项你们记得吗？你们都说是当儿女的啊。第一个是什么？忘记了、哦、那些父母就很难过了，
秩序有点乱了，
秩序有点乱啊，没关系，你就讲你记得的
discuss not argue
discuss not argue 对对，所以就是有他们吩咐做的事情不要正面发生冲突，我们善巧的讨论处理啊。
同理心
哪一个？最后一个啊、哦，就不要太快的去结束他的事业，就是要有，就是说他们辛苦经营的，我们要有去感受到他们从穷困，然后，所以我们说到有 Y generation， 有 X generation， Y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有的时候要了解他们经历过的时代的那个大环境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那种习惯，像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觉得他妈妈很 太节俭了，什么东西都要收起来。那这个跟他们成长的过程很有关系啊，因为过去没有那么样富有啊，然后也觉得东西丢掉太浪费啊。然后现在呢，因为你从经济的角度来想说，这个电视机这个坏了，以前呢就是拿去修理，现在呢就坏了丢掉买一个新的，因为呢现在的修理费比买一个新的还要贵。但是你的父母可能没有那种概念，就是尤其可能这种年轻的父母还有了，那更老更的你们的父母啊，就是现在七八十岁的那一些，可能就不会，为什么好好的东西要丢掉，为什么不修理一下就可以用，他会这样子想。那你可能会想说，你在你的心里想修一个更贵，你们怎么这么浪费钱。但是你没有了解到，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说那个修理是更贵，所以在这个沟通上没有去理解说，他们其实没有这个概念说修理是更贵，然后他们只是想说不要浪费，所以他们也没错啊，当然你的想法也没有很大的错啊，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因为没有说出那个原因，你就说他们每次都是不肯买新的，那你就觉得这个就从这样子的问题来出现摩擦，其实中间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漏失啊。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能够多讨论，多跟他们聊聊，让他们也了解现代的社会，像说现在大家用这个手机电话这种这个叫做什么智能电话哈，都像是摸来摸去，可能有很多八十岁的你的阿嬷他们，这些现在小孩每一个都吃饭的时候天天摸在摸也不看我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那你有空你就教他们嘛，给他们看看有多好玩嘛，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沟通啊，这不然就是脱节了嘛，就会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误会啊。所以我们说好五项，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年老的时候要照顾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经济上生活上要照顾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然后第二呢，自己想发展事业的时候去听取他们过去人生的经验，去跟他们谈一谈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如果父母行为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你认为有一些不对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用心，所以也不见得就是不对，有时候他有他的用意啊。那除非就是特别大的坏习惯，那其他的呢小小的，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我们都是凡夫，都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一点点的，有时候讲错话啦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情绪的人啊。然后第四呢，就是他吩咐的做的事情不要正面冲突啊。第五呢，就是他们终身经营的业务呢，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继续就这个立刻的把这个业务结束啊。这是五项。好，然后呢，他说佛陀又在说，他说当你成长为父母的时候，你们长大成父母的时候啊，那对儿女要怎么对待，这是做父母对待儿女的一个责任。他说也五点哈，就是说对儿女呢要知道说这个你儿女的成长的一个心理啊，尤其是到年轻人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反叛的一个性向，那这个他的情绪的一个发展，父母呢要能够了解，然后善巧的引导，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呢啊，这个如果是不好，他比较倾向不好的话，我们要善巧引导，不要让他误入歧途啊。所以父母就像老师一样，要指就是说要看着导他，引导他去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父母的责任啊。所以为什么你们的父母有时候会很紧张，希望导你们去一个方向，因为他们也是希望为你们好。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他们要导你的方向不是你喜欢的，那你可以跟他们讨论啊。 那但是如果说小孩很喜欢赌啊、吸毒啊、喝酒啊，那这个父母会想尽办法要把他们导回正道啊。然后呢，另外从小呢多输灌伦理道德、辨别是非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其实父母是我们第一位老师。你想想，你婴儿的时候，你还没去敲课，你还没去幼稚园，谁开始教你？就是父母。一二三也是父母教，对不对？然后这个烫斗不能去摸，也是父母教，对不对？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些行为不对，也是父母帮你改正。啊，所以呢，父母是我们第一位老师。那所以呢，这个当你们成长成为父母的时候，就是记得从小输灌正确的一个伦理道德观念，然后呢，这个懂得辨别是非，良好的家庭教育，让他呢成长成为一个人性善良的一个人，啊，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父母呢对孩子呢是终身爱他们的，这个是肯定的哈。然后呢，如果说他们过于内向，那这个父母呢，就是尽量的能够鼓励他们一些群体活动啊之类的啊，然后介绍一些朋友，介绍一些品德优良的一些朋友给他们，能够不要，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这个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这个小孩太内向，然后父母又不帮他，他又很害羞，越来越多起来，那以后他长大也很辛苦。所以他小的时候呢，发现有这样子的倾向的时候，尽量给他介绍一下好朋友啊，带他去群体的一些活动啊之类的。然后在他们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呢，生活和读书的资助尽量这个帮助。所以这个其实是相互的一种帮助啊。所以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帮助我们。然后这个当我们长大，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去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是相互的一个责任以及义务啊。所以这种伦理呢，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清楚知道说跟父母互动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样的义务以及责任，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叫我做。所以其实有这个伦理的这个规范的话，其实我们如果知道了，那我们知道啊，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让你呢其实生活的也比较有信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然后不知道是怎么样做对还是不对，如果有一个准绳说啊，应该这样子，这样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准绳的话啊，你说好，我要做一个好孩子，那就好，我必须要做这些，那至少有一个规范给你，就比较容易啊。不然呢，有时候我们触恼了这个我们的父母家长辈，我们也不知道我到底触恼了什么。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跟他父母大喊大叫，他父母就不高兴。然后他小孩说，不是讲道理而已啊，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气啊。现在很多小孩是这样子啊。那也就是说父母的道德规范跟他们的这个观念不一样，就变成了他们认为他们不了解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以及礼貌。那但是这个父母呢又认为说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礼貌，这个就脱节了。所以这个要你从小输灌，然后呢大家统一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产生这些问题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好，这个是父母的啊。第二他说对男方呢，就是男方是老师师长啊，他说学生呢就是这个要供给老师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那这个是就是说在以前的时代，不像你们现在 lecturer 你供给所需。 当然，当然你可以就是比如教师节的时候，你要一种感谢的心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说，跟以前就是像佛陀时代啊，孔子时代啊，孔子时代你会发现他不是大群学生也是跟着他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他遇到什么事情他怎么处理，学生的观察，然后他有时候是顺便开导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样之类的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学生是跟他一起生活的。那所以这个就像佛陀时代也一样，佛陀跟弟子们都一起生活啊。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呢应该就是要照顾老师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然后在身心上呢对老师要礼貌和尊敬，这个是最这个是很基本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尊重这个老师，对这个老师要有礼貌。否则的话，你又想向这位老师学习，但是你又对他不礼貌不尊敬，你到底是想学还是不想学？因为当我们没有一个谦虚的心的时候，我们不会很认真的学，而且呢听了就是不会很欢喜的去接纳，对不对？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即使我们是去这个比如说你去看医生也好吧，如果你去看这个医生，然后你发现这个医生的谈吐你不是很信赖他，然后他跟你说什么病什么病，你回来你说我都不太很相信这个医生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那个尊敬心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尊敬心的时候，你就对他的所说的就会打折扣了啊。所以当我们这个要学习的时候，我们对老师必须要有礼貌跟尊敬啊。那尊敬这个打从我们的身心啊去这个表达我们感谢老师给我们的学问以及指导啊。那你对老师礼貌尊敬，老师也就会更乐意的指导。如果说你对老师很不屑的，老师教起来就觉得说这些学生都不想听，我干嘛花这么多的精神在说呢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第三呢是老师是我尊重爱戴和信仰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对老师所说的这个老师的言语行为我们非常的尊重这个赞叹以及这个信赖啊。然后对老师的指示是这个教导呢能够虚心接受，就所以这个谦虚很重要啊。当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要能够谦虚啊，然后对老师的指导呢记忆不忘啊。那当然这个是指对，当然是你要选择好的老师，我们上次也谈过就是寻找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也必须要知道说你亲近的是正确的老师。那所以在佛教里面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宗教师，那他这一个呢就是一般的老师啊。那所以就是要有一种尊敬心，所以不管你们的 lecturer 你们的 professor 有一尊敬心的时候，你对他有信赖，你觉得他的程度他的学问很好，你会发现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很欢喜接受啊。当你对这个教授很不屑的话，你就很想逃课然后呢这个为人师表的老师呢对学生同样的，他说有五点要注意。一个就是要依循这个教育的方法去教导，认真的去教导学生啊。然后呢还要想办法进一步的深入，使学生呢增广这个见闻啊，能够呢不单单只是按照课本这样子的教导，还要希望呢想办法怎么样学生呢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的深入。然后对学生有所的疑问呢，要必须要详细的解答啊，不要说你自己找课本就好了然后除了课本的知识之外呢，还要指导学生呢多那个养成一些好习惯，结交一些良善的朋友啊。所以呢这个可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古代呢这个学习不是只是知识而已，他讲到很多的是我们的礼貌个身心的行为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在 在印度佛陀时代，还有就是这个佛陀的生还啊，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其实他们都是像婆罗门教，他们也是跟老师住在一起的啊，然后学习老师的，不单是老师的言教，还有身教。那孔子也一样的，这是古代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除了解释教义之外，知识之外呢，还要在学生的这个心理这个就是各领域的发展，人生的一个发展当中，给他适当的指导，就是指导他养成好习惯啊，结交好朋友啊之类的，这些老师都应该要给他指导，然后这个尽自己的能力去教导他们啊，不要隐瞒吝啬啊，不要说我教三点就好啊，不要教太多，免得他们学生比我聪明啊，这个是这个。教功夫的就是每次要留一招保护自己，然后到最后越少 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是老师跟学生相互之间的一个互动应该要有的一个伦理道德、啊、然后呢夫妻之间、啊、这个夫妻之间呢这个也有五点，每个人也是五点，很公平的，先生五点，太太也是五点、啊、那这个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以当时的一个社会，就是男这个先生呢出外工作，这个太太在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说了。当然今天的社会有一些是太太出去工作，先生在家看小孩的也有，但是反正就是相互的一个责任哈。第一个呢，先生呢对太太要有礼貌啊，然后要尊重自己的人格，也就是不要乱来不要这个去这个太过这个嫖赌啊之类的，然后尤其是跟其他的其他的女性啊有太过亲密的关系啊，种种的，就是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啊。那第三呢，在生活上的衣服食物必需品呢要恒常供养，就是说这个先生从外面他工作嘛赚来的钱要给这个太太呢足够的这个家庭管理啊，就是家庭里面的管理呢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啊，然后呢如果说有应酬啊外游啊就是或者是说他生日的时候啊什么之类的，要记得就是说给他一些买一些东西啊，给他他喜爱的打扮啊爱好啊，或者是他生日的时候送一点礼物啊这些呢要记得，不要说这个追女朋友的时候哇送了很多很多的花，然后呢结婚过后呢就全部把他忘记了，连他的生日也把他忘记了啊。虽然这一些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世间法，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要让呢这个感情能够保持下去，还是必须要不断的加油的因为一切是缘起的嘛，它是无常变化的啊。那你既然大家能够建立起这么好的一个关系，然后结婚了过后他还要继续走的嘛，对不对？那还要继续的培酝酿，还是必须要尽量的去培养应有的这个互动的关怀以及照顾，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感情才能够继续下去啊。然后家中的事务委托他处理，就是你主外他主内，就是两个人有这个责任。那不要说你在外面然后进来里面又全部钱再给他一点的那种地位都没有啊，就是在家里呢尊重他的一个处理啊。那所以这个是先生方面，那太太呢妻子对丈夫同样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是古代嘛，就是说妻子这个照顾先生啊，他要去外面做工啊。那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早晨呢早起，不要这个先生要去工作了早上起来没有早餐然后呢太太还在睡懒觉，那这个久而久之呢可能先生就会有点不高兴了啊。 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他这个工作累，那就先让他先睡，然后这个太太呢把家庭门户啊注意关这个照顾好，然后才去睡觉。然后呢，另外就是婉言相对，就是在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跟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说要大家就是不要用大喊大叫的，就是能够这个用柔软的语言和气的语言互相的对待啊，然后尊重和柔顺，尊重先生，那对他能够保持这个能够表现出你的一个爱护。然后呢，如果他有表示意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直争议啊，那也就是跟他刚才一样，不是说不能够提供意见，但是不要吵架啊。所以夫妻呢，如果能够相敬如宾呢，就不会发生呢这个幽怨以及畏惧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大家如果能够相亲相爱，然后互相之间的互动能够和气，大家能够互相关怀，然后这个有节日、有生日、有这个什么纪念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互相表达一下，那这一些呢，对这个一个感情婚姻的一个这个健全的延续呢很重要，就不会当你僵持的时候呢，大家互相都有一种信赖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畏惧啊，什么时候他会外面找人啊，还是他这个他什么时候要跟我闹离婚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已经产生了摩擦的时候才会。如果大家都互相的非常的互动的非常融洽，然后呢有什么事情都能够好好的这个沟通，然后大家就是这个又是好朋友又是好夫妻，然后好像就是能够互相两个人能够互相的支持，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担心有那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一个互动以及这个义务以及责任。有没有人反对？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对家庭中的上下或眷属或者朋友吧啊，他说这个对家里的其他的人，刚好我们说了父母，对不对？我们也说了夫妻，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兄弟姐妹还有朋友吧。因为在这个巴利经典呢，它这一部分它是写朋友啊，那在中文是写眷属啊。那也就是说，除了夫妻跟父母之外的其他的跟我们比较亲的人吧啊。那他说就是要注意呢，就是在这跟这一些人互动的时候，对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们内心不要有那种刻意欺骗的行为啊。那尤其是在什么时候，他说第一就是在给予财物的时候，有钱财问题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跟朋友之间，或者是跟家里兄弟姐妹之间啊，比如说财产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不要有那种欺骗的心理，也就是说你能够诚恳的对待朋友，对待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对待家里的其他的人，然后还有这个需要对话的时候，比如说讨论事情沟通事情的时候，也不要有存有这种欺骗的心啊，也就是诚恳啊，一个诚恳的互动，你诚恳的朋友互动不管是在谈钱财的事情还是其他事情，能够诚恳互动，然后呢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为他们的未来打算啊，这尤其是比如说你的弟弟啊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想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对不对啊？那你心里没有要就是打自己非常一种我们说感恩的心、慈悲的心、利他的心来跟朋友以及我们的兄弟姐妹互动，还有在共同分享利益的时候，他说内心没有欺骗的心。所以他这里呢说到的是，第一个是给予财物的时候需要对话的时候 为他们的未来打算的时候，比如说他跟你讨论啊，我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有的人好朋友来跟你讲，我想我要开一间店，我以后什么样子，你就提供意见，想中间啊，其实你心里就想，我可能可以中间谋取什么样的利益，所以你介绍了一些人给他，介绍哪一些跟你有关系的这个的人，然后中间呢就是赚一笔，那这样子呢，这样子的人就不好啊，所以呢。共同分享利益的时候啊，他说在进行上面这四点的时候，内心不要有刻意这种故意欺骗的心理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样子，我们跟兄弟姐妹啊，跟亲戚朋友啊，这个应对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心。然后呢，当然别人这个别人对这个相互之间呢。对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也，也就是还有就是，这个他说家眷啊，相互必须相对的有五点啊，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眷属啊、朋友啊有放逸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太懒散了，不做事了，那我们要设法不让他继续下去，这个是这个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他因为放逸而招致财务损失的时候，要提醒他使他觉察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太过懒散，然后又不懂得理财，然后开始被其他人骗走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他情绪不安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安慰。然后他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婉转的劝谏他，劝导他。然后他能够正常生活的时候，勤奋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称赞以及鼓励啊。所以这个是朋友之间呢，我们朋友眷属之间，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责任啊。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员工啊，这个就是雇主以及雇员的一个责任。你是当老板的，还是当这个员工的大家。其实相互之间也必须要有责任以及义务，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互动的好。那第一个呢，就是雇主老板他要能够提供适当的培训训练，让员工呢随时能够投入工作的工作和态度啊。那所以这个是雇主必须要提供这个适当的培训。第二呢，就是这个生活上标准的一个工资，就是不要太剥削人家，要给人家适当的工资这个是老板不能太吝啬然后这个第三呢，是从这个工作表现上呢，定期的给一些奖赏给那个员工，老板看到我很努力有奖赏，那这个表现出老板呢有这个，不是说我这么拼命做，老板也没有一点的一种感觉那老板会奖赏，这个对，这个是老板给大家的一种鼓励。然后呢，第四呢是医疗上给予保障，就是工人在你那里工作，他们如果生病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有困难的时候你能够这个老板呢能够适当的给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觉得在这里工作呢这个在这个医疗上生活上有保障，这是很重要然后呢给他们有薪酬的假期，就是说这个是pay leave pay leave， 就是说如果他们必须请假，或一年就是有一些有薪假期，也就是说，你不是叫人家一年365天都一定要帮你做，你还有能够适当的有薪假期，这个是2600年前的的制度，佛陀制定的制度，你会发现佛陀制定这些制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这个表达出，你如果一个老板，你看他能够。给员工适当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有信心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资又合理然后呢又能够定期的给他们奖赏 然后呢还有医疗上生病他会照顾，然后这个还有有薪的假期。你想这个工人做了他会很欢喜，他觉得这个老板很合理，他就会更卖力的去帮你做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从老板的一种这个责任来说呢，这是老板硬性的一个责任啊。那然后这个员工呢，下属呢也必须，做工的人也要有五点要遵守。第一，准时上班。所以老板对你好，你不准时，这是相互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员工不负责任，搞得老板很生气，然后就要扣你的薪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老板他应该做到他应该做的，那员工也有他应尽的一个责任，就是准时上班，清楚自己的工作岗位，自己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哈。然后呢秉公办事，绝不能有自私的行为，公事公办，私事私办哈。不要在公司公司里面呢，这个用公司的东西做私人的事情啊，或者是说这个偷取公司的东西啊。那所以不要有自私的行为，在公司的时候以公司的利益为前提啊，你这个公事公办。然后呢工作呢循序进行，不自作主张，也就是说公司有他的一个做事情的程序，或者是说大家要达到的目标，那你不要自作主张的是随便去改变。然后在公司里面比如说呈报的程序啊，你的工作做完了你要跟哪一个经理报告，你不要随便乱跳级，这个你的上司你不报告，你去报告上上上司，然后上司来找这个上司的时候他说我还不知道，那你就制造了很多的麻烦，然后他就会心里想你是不是想要找砸，让这个大老板来找我，然后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这样子跳级。所以你说这种伦理啊，它不是一种像说杀人放火那种罪恶，但是它会延伸出烦恼，然后就会变成贪嗔痴的烦恼。比如说他这样子，那一个人就心里不舒服，那个你的上司就心里不舒服，这一个人一定是想要跟大老板报告我什么，所以他每次跳级去报告，他就心里起了嗔恨心，然后他就想办法，我什么时候要找这个人的闸把他开除掉，对不对？然后呢你呢就开始觉得他好像敌对你了，就觉得他专门找我的闸。你说这个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按照程序来做事就没有这种事，所以这个程序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工作呢循序进行啊，然后呢对雇主和公司呢能够永护，也就是说你要爱护你的公司，虽然你不是老板你是员工啊，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其实只是公司请你了，你就是代表你是公司的一份子，那你应该也要爱护你这个公司啊。所以而不是呢专门把你公司里面的一些事情呢去跟别人讲啊，尤其是同行的啊，我的公司这个卖电器的，然后跑去另外一个你的朋友开电器店的，哎呀公司有这样子啊，那这样子呢你不保护你公司的利益，这是不对的。这个也就是专业伦理道德，这个其实在专业道德上是不对的。如果你的老板抓到你这样做这样子底下破坏公司的事，他可以告你的，这个叫做专业伦理啊。所以呢这个是员工以及上属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大家清楚的话其实就很好缓解这个。所以呢真的非常钦佩呢佛陀，他不单单讲解脱道，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你不做好的话，很多我们说很多烦恼本来烦恼不会那么强烈的，就因为互动的关系没有做好，大家互相之间的义务与责任不清楚，然后就开始指来指去，那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这个伦理为什么非常重要？所以这是2600年前，我们今天说对现代，在现代的解读，你说是不是一样还是可以用到的？然后呢，最后呢，他是说，这个对宗教师、对修行者啊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伦理哈、啊。那修行者哈、啊、或者宗教师啊，这个宗教师的一种对我们对宗教师的一种态度呢，第一个，身为这个学生或者是身为弟子，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自身要恭敬啊，恭敬我们的宗教老师。那口出成善的语言哈、啊，能够就是对他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也要非常也要有礼貌和善啊。那这个跟我们对老师一样的，然后呢，心里呢为他们的这个修行感到高兴啊，然后呢需要的时候供养他们生活上的所需啊，那虚心接受他们的教诲，这个跟对老师其实也还是差不多一样哈啊，但是这个是宗教师，然后呢，在宗教师本身，也就是修行人本，就是宗教师本身呢，也有五方面，就是第一个呢，要常常呢教导大家呢止恶行善的方法，啊，提醒大家什么事情不能做，啊，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多做啊，然后呢，教导大家的时候，内心常常怀着慈爱。也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子教导，有大家能够多少得到一点利益，大家能够启发一点智慧，大家能够得到一些法喜，能够离苦得乐，要以慈悲心来教导，而不是呢教导这个是要来炫耀自己或者是说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名誉，或者是教导的过程当中希望说等一下你们包我很多红包那这样子的那一种这个我们从善恶的判断就不清净了啊，应该是说希望从这个教导当中大家都能够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教授多方面的知识，增长见闻啊，一样就是说除了这个在修行者在教导信众止恶行善，那也尽量的在就是说接触到的一些知识有利于这个我们的人生的啊，都可以跟他们分享啊。那像比如说这个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好的道德观念啊，世俗的一些道德观念啊，有的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也可以分享。然后呢，讲解一些呢大家不很清楚的一些或者是说误解的一些道理，比如说有的人说啊，佛教讲啊一切都是业障啊，那这些大家这个好像知其所然而不知所以然的这种不清楚的哈、啊，那我们要尽量跟他解释的清楚，要建立他们的正见非常重要啊。刚才我们说这个佛教的伦理建立在缘起互生啊，所以就慈悲，对不对？慈悲平等，那这个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呢，正见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正见就是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就是要了解因果法则，事情是有因有果的。我们如果希望得到快乐，我们必然必须要行善。佛陀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活，佛陀只能告诉我们这些道理，让我们去行持啊。所以我们要兼顾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正见的认知啊，然后指导呢因果的定律，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样的行为要避免，什么行为应该多做，让大家能够趋向未来光明的大道啊。这个是修行者这个宗教师呢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抱着一种慈悲心，怎么样渐渐地引导大家能够减少烦恼，智慧增长，能够越来越快乐光明啊。所以这个是宗教师的一个责任。所以这六项，那所以佛陀为善生开导的这六个方向，他就说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工作的这个上司或者是下属、啊、还有这个这个宗教师，还有什么？
妻子
啊，
父亲、
父母、
夫妻
啊，那大家在互动上呢，都能够非常融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人际关系。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其实这你想想，我们周遭的我们生活互动的人，其实就是这一些父母、家庭成员、老师、朋友，对不对？工作环境，那大家有信佛的，我们有宗教师，就是这一些人。那这一些人，我们大家相互的责任与义务能够做得好，相互的关系能够很密切。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都会马上来帮助你啊。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礼拜六方，礼拜六方的时候，这个意念，这些人对我们的爱护，提醒我们自己对他们的义务以及责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得这个正确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的保佑。他说比求神灵还来得快，因为你求神灵，你说明天我要找工作啊，我要去 interview， 希望你这个保佑我。但是如果你互动的关系好，你平时已经养成那种善良的好习惯，你要找工作，有时候朋友说啊，你要找工作，我帮你介绍，我的老板说他要找一个人，老板说不用 interview， 你的朋友好直接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找工作有时候真的是，所以为什么朋友很重要？因为很多公司，大公司里面，他们要找新人的时候，他是内部先宣传的。你们有谁朋友要介绍的，然后那个介绍那个朋友也很重要，那个介绍的那个朋友，他如果他是很负责任的人，他做事很好，人际关系很好的话，老板想他的朋友应该也是不错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比你求啊来得快啊。所以善身经呢，这是很好的一部经，他把这个伦理呢，佛教的这个伦理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大原则，就是在缘起的一个相关性以及平等性，众生缘起相关性平等性，然后所以我们要爱护所有的这个要有感恩以及爱护的心啊。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佛教的道德伦理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不管是五戒十善，其实从这里发展起来。那包括如果我们说到环境伦理，像我们说现在大家说我们环保，那这个环保为什么，这个佛教我们常常说护身，我们爱护动物，那有的人说那佛教对环保的这种态度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佛教也是提倡环保，为什么？因为环境就是众生居住的地方啊，环境被破坏了，间接人的这个众生的生命也就被破坏了。你看砍伐树林，多少的野生动物没地方住了，所以这个就影响了众生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还要爱护环境。所以佛教的爱护环境主要就是在于我们要爱护环境，是希望说众生都能够有一个很安全和乐的一个居住环境啊。那跟一般呢在强调环保人所喊的口号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人呢，他们这个在讲环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不照顾我们的这个环境，以后我们就没有工作了，我们这个我们的儿女就没有地方生存了啊。那这个 no planet no job， 对不对啊？那个是还是想到说我会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说佛教谈护身的时候，我们说爱护众生，你看到动物 这个有苦难，这个流浪狗辛苦，你希望说能够解决他的这个苦难，这个是发自于那个同理心，希望他不要流浪街头，希望他能够帮他找一个家，对不对？那个这个对你自己没有什么很大的利益，但是是出于爱护他人。那如环保，我们佛教谈环保一样的道理，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得到，都能够安稳，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要只是说，所以有一些环保的人士呢，变成很偏激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你不环保的话呢，他就很恨你，甚至跟你打架。那这个呢，就是说，已经变成一种情绪化。你不爱护环境，以后我们没有工作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佛教谈环保的时候，我们还是从护身的角度去看。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延伸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态度上会有一些会有不一样。因为当你是从护身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尽量的去做环保的工作，让大家能够这个能够有一个安稳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在某一些状态之下，你可能会这个衡量一些，就是比如说，好，你说环保不能用太多的 heat， 但是这个老人家他很冷啊，你说不可以开 heat， 等一下全部这个我们这个已经这个软化了，你天天开 heat， 但是那个老人家很冷啊，很冷啊，80岁坐在那里很冷，你叫他不能开 heat， 你说这个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环保护身，就这个就这个慈悲众生，这个它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啊，照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就会发展有问题啊。因为我就曾经遇过一个非常积极环保的人，他就不准他的太太用这个暖气，然后呢老人家呢，他也尽量就是叫他们不能用暖气，热水减少，什么都减少。那到时候老人家这个支气管发炎了，这对不对？世间当然你要说，我们说这个世间是五浊恶，是不可能完全圆满。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他不是故意浪费，但是他是真的。它是一个生命啊，你给它不给，你还冷死了，对不对？然后感冒了，然后这个支气管发炎了，最后肺积水了，进医院了，就因为你不准他用那个暖气炉，这是你对环保的一个就变成一种执着，对，就不能够。不是从一种慈悲的角度来做，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慈悲的角度来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尽量的做一点取舍啊。当然，你可以想办法用比较省电的这种取暖的方式，就是比较节省能源的取暖方式。但是你不能叫他不能用，甚至跟他发脾气。搞得他以后你一在他就赶快关掉不敢用，因为我遇到几个这样的问题，就变成好像就是他说我是很环保的人，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坚持，尤其是他是很积极推动的，那所以他家里的人必须要做一个榜样，他家里不能有暖炉，那结果变成是一个我了，因为我是环保的人，我这里不是叫大家不环保哦，只是说举出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平衡，然后最后就是要标榜自己是环保的人，然后就没有不能够去体谅有一些人的一些需要。所以这个佛教佛陀呢，其实你看佛陀讲戒律也是一样啊，佛陀讲解脱道就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对不对？那对要解脱的，他说我们 不淫，不能够有这个这个不能够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对一般的初学的佛陀至五戒还说不邪淫呢，他还给你有正常的生活呢，他没有说你们全部离婚不能住在一起没有啊。所以佛陀也知道真正的这个解脱方式是怎么样，但是对不同的众生，他应众生的需要，以关怀众生的心，从他的程度慢慢去提升啊。所以当我们学习佛陀的这个教法的时候，要非常去深深的去感觉佛陀的慈悲以及智慧两者怎么样平衡的应用。当我们有时候智慧太强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慈悲的这个部分，就变成会很冷漠。慈悲太强的时候，就有时候失去理智太情绪化。所以两者看，所以佛陀呢，单单在上生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其实也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啊。所以虽然这是2600年前，我们是今天说要说现代的解读完了还是可以应用吧，还是可以应用。所以可见佛陀的智慧啊。那另外顺带提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个伦理，比如说我们说恭敬老师、恭敬法师也一样，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些伦理的重点就是希望得到，希望让这个大家能够和乐啊。那所以比如说在僧团啊，大家去跟法师们互动啊，也一样，就是根据这个啊，说我们诚心的供养，我们这个欢喜。但是也要记得，就是说僧团它也有它的规范啊，僧众的这个伦理，然后僧众跟这个在家人的一个伦理啊。那我们跟法师们的互动的时候，也要照顾到僧团整体的和合，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比如说这个僧众啊，大家这个遵守同样的规矩，比如说啊，大家这个僧众的房间啊，在家众是不进去的。那如果说哪一些这个信众呢，他非常对这个法师很熟，那常常就说啊，我要去供养这个法师。他对供养啊，对啊，发自内心的供养，心欢喜啊，供养他自助啊。但是呢，他天天钻进这个法师的房间里面去，专门就是供养这位法师。那渐渐的，他就会影响这整体僧团的问题的，因为僧团里的整体的问题是利和同均嘛。那你专门就找这一个，那一个，另外一个又专门找那一个，然后还钻到房间里面进去。那僧团里面有规矩说，在家居士不要进到法师的房间里面去啊，这个保持一点点的一个距离哈。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太这样子的时候，那就容易产生不必要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个恭敬这个亲近法师的时候啊，到一个团体，就像大家在公司里面一样的，你认真的去做你自己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要想到整体。所以一样的，到僧团的时候，我们要想僧团，我们去供养师父们，恭敬法师们啊，照希望的是这整体的僧团是和气快乐的。如果我们的供养结果渐渐的造成了僧众里面的互相的一个不和，那我们这个好像是护持，结果变成破坏的话，那就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呢，就是说当我们做适当的伦理的时候，那我们到一个团体啊，像在 Unibus 或者是在公司或者在僧团，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那我们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团体他自己本身的规矩，怎么样让我们的行为也配合这样子的规矩。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能够让你做到你应尽的一个责任义务，同时呢也照顾了这个群体的义务，这个和乐以及清净啊，这就很重要啊。所以一样的，到学校到哪里团体，他有他的，那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做我们的老师，对不对？但是老师之间 还有他们的伦理。所以当你教你的学生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教，那你尽你的责任去教，但是在你教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想到说，这些学生也必须要符合这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些规矩。那所以你在教的时候，你也要配合这大体的一个规矩，那这样子之后才能够整个和谐。啊，这个是顺带提到，就是说谈到伦理的时候，除了各级，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然后在我们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清楚的知道说，这整体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伦理，我们要怎么样的配合进去。啊，那所以呢，这个伦理这个课题呢，其实是按钮去也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清楚吗？佛教的伦理其实基本原则就是很简单，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缘起的相关性、平等性，然后就是要以护身为一个基础，慈悲护身啊，然后感恩的心，能够慈悲，然后平等心，那就基本上是从这里建立起来。
师父刚才你讲过几次缘起的平等性，这个平等性是不是要在缘起上才可以成立？如果没有缘起的话，这个平等性可以成立得住吗？然后还有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看到种种的不平等的事情，在佛教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佛陀、有菩萨，有不同的地位的不同。我们这样去看待
那一个所谓的不平等的现象是现象，当我们平等性的时候是说它的本质是一样，它就是它是无常，它是因缘条件和合，所以它是可变的，所以每一个众生看样子都是不一样，但是然后大家的智力也全部不一样，所遭遇的事情也不一样，那是现象，因为那现象的产生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合而成，但是这一个现象它不是永恒的，随着不同的因缘条件时间的变化它又会变，这个本性呢，我们叫做这个内在的这种性质呢，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现象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平等性是讲内在的那个特质，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一个空性的一种特质。
因为好像我们说无常，所谓的平等性就是无常，就是无我这样啊。
对对。
那么这样说来，其他宗教不是没有资格讲平等吗？
其他宗教怎么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好像其他宗教应该是讲平等的嘛，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建立在这个，
对，所以他还是会有你信我的。我才对你特别好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突破，就是他还留在现象各己，你我还有是有一个我一个我的话呢，他就有亲疏之差别，那就没有办法完全平等，只是说如果说他的心量能够扩大一点，但是他还是有我很爱你们，然后看他范围有多大，但是还是不能完全平等。那这个平等性其实就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本性，或者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所有一些现象的一种本质呢，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是内在的一种特质。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师父给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伦理是在讲 ethics 吧？
伦理，对，你可以翻成 ethics、yeah。
所以好像现在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讨论那种很 ethical 的那种 issue， 这样，比如说我拿一个一个 let's say 一个。thought experiment 来讲啊，好像你听过那个火车路的那个伦理的那个故事，不是故事，就一个 analogy，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 在你现在是一个火车的 conductor， 然后那个火车现在走在一个路上，然后那个路有一个分叉，然后那个火车的路上绑着十个人，然后另外一条路绑着一个人，然后那个火车现在要撞着那个十个人，如果你控制那个火车的话，你可以把它从那一条路带去另外一条路，所以与其杀十个人，你可以只杀一个人。
嗯，
所以你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
刹车了。
不能刹车，刹不了刹车的那个。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开车，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刹车，我还会想左还是右啊？
哦，不能，那个他的那个 concept 就是你不能刹车。
你那个，但是现实不是那样子啊，对不对？现实你开车的时候你只会想刹车而已啊，你不会想说转哪里啊。
可是如果你看那种，像因为我们的 course 里面也整天有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个老人在一个 ventilator 上面。然后他已经要他的生命就不是很有价值了，然后他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朋友，可是他在那个维持着生命的那个仪器上面，然后现在有一个人进来那个 ICU， 然后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有家人，他有妻子要养，他有孩子，可是你会不会把现在然后那个医院只有一个这个仪器，你会不会把那个年轻人吊上去，这样佛法会对这样的东西，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谈到众生平等，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你不能说年轻人的生命一定是比那个老人家价值更高，所以这个谈到器官移植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伦理问题，就是很多呢器官移植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就是会说啊，反正这个人这个要老死了，那所以呢就是床位让给，这个都是从经济效益来说的，有的时候是从经济效益，但是呢真正来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要捐赠器官的人跟这一个接受这个器官的人，两个都是生命来的，那虽然这个捐赠器官的人他已经是确就是说医生说他是没有救了，所以他比如说要拿他的心脏，那他这个要拿他的心脏，那这个而且不能够太久，就是好像要是哪一种器官是要马上转车的，
差不多全部
时间要很短，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死的时候你就把他拿走，你等于是杀了这个人。所以呢现在医学就是说 brain death 就是脑死就等于死，但是佛教里面说脑死还不是死，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他的呼吸停止，他的这个心脏停止，他的身体温度降低这个已经消失了，那才叫做死亡。所以呢当他脑死的时候，他心脏还在跳，他还在呼吸的时候，你就开始拿掉他的心脏，这个叫杀生。
不过是那个人心甘情愿，他要捐献他的器官的。
对呀、啊，他捐献器官，他是死后啊。
是根据医学的判断，脑死就已经算是死了。
对，但是佛教的这个判断呢，是还没死，受卵石要离开才叫做死。受就是他这个生命，卵就是他的温度，他的意识离开。他的阿曹那是不再执着才叫做死。
佛陀生生世世做菩萨的时候，他为了救老鹰，他可以各自己为老鹰，
对，那是不一样。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在佛陀教不净观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个这个出家众自杀吗？就是他们怨恨他们自己的身体，然后佛陀就呵斥这一些出家众呢，就是说这个厌恶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自杀的呢，这种是一种杀生。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已经觉悟真理成为阿罗汉了，他破我了，他不执着于我，那他这个他就是进入涅槃，就像跟这个自杀，他就自己上面我就是，那这一种呢佛陀没有说什么，他不这个不叫做杀生，因为他无我。所以佛陀在这个本身经里面说到无始劫来他不断的修这个菩萨道的时候， 其实呢，他这个过程其实他已经是进，已经到大菩萨的地位，他其实是无我的，所以是不一样。跟凡夫还执着于我的这个杀生呢，当一个自杀也是一个杀生。
不过你说，因为他要煎他的器官，他要就是说在一些上说脑死，不过根据佛法，他
还没死，
佛教的说法，他还没死。不过他要心甘情愿要煎出去，他不是在护身吗？
对呀、啊，所以那个人没有错，是医生的错啊。
那医生不可以做吗？因为他要护身，你应该要辅助他的。
对啊，不是啊，问题是他还没死啊。他是他签是说他死后捐献呐、啊，
这样我就觉得
没有啦。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还没有，他对事先已经答应了，但是是讲哦，我死了过后你就可以拿，但是现在我只是我可能只是睡觉而已，但是你就把我拿掉了。
对呀、啊，
也是有人醒过来啊。
对呀、啊，也是有人醒过来的、
啊，
所以这个是。对，然后他心里还他这个他是他签他签名是死后捐赠啊。对不对？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话而导致那个器官不适合，所以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表示你们的分别心啊，你忘记了这个也是一个生命，那个也是一个生命啊，
在这里我不大能够接受。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要死的人反正就先给他死了，然后你就搭一刀先把
他
杀死。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他还没死，所以呢就是说他的心脏还在跳，他只是脑死，那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就是说要准备好，等到他一停，然后你马上就处理，只能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的，我想他们是怎样的。你们这些，
你就想你们
没有到那个，
就是所以佛教里面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脑死。你想一个人，他脑不能反应了，但是他的心脏还在跳，他还能够呼吸，也就是说，我们说他的这个地气是还执着于这个身心，还没有放弃。那你这时候处理他的时候呢，就等于说他还没有死，你就先把他处理掉了。
在这里我是讲是这样讲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大概是 99.99 他是要走的，那么因为我们是作为说一定要等他走了才可以把他的器官捐出来，而因为这样这个器官就不适合了。我觉得对另外一个来讲可能又杀了另外一个，他本来有机会
这个是纯粹是这一个人的好心啊，所以这个你不能够说这样子就让就是说他就是你要，尤其这一个能够发这样子的心的人，你要尊重他。你现在把他当成是一头牛在那边等他，赶快就把他宰了，然后就拿他的东西去放另外一个那种感觉。你想想，你是一个
我自己我是很愿意的。很愿意把我的器官，
我们
请
我们的来生。
我们讲这些心脏在跳啊，还在呼吸，是讲有机器帮忙啊，还是自己纯粹是自己在？
你机器拿掉了过后，它还在自己跳的。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说那个，你会发现到，
其实真正脑死的定义哈、哦，当你脑死了，
你的身体
不能呼吸，
对啊，不能呼吸，不能。
但是就是有人脑死过后，他还在呼吸啊。
那个是医生的判断错误，
那个不是脑死，
对，那个不是脑死。
所
以真正的你要器官移植哈，你要两个不同的医生，完全不同的病哈，要完两个完全的去判断说他是脑死，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对的医生同样也是判断证明他是脑死，
那他心脏还在跳呢？
因为心脏跳是因为有人工那个人工呼吸其实他心脏跳，
那你就把它拿掉啊，你把它关掉啊。
对啊，那 definition of brain dead 就是不能 survive without mechanical support， 就没有机械。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拿掉了那个助理器的时候，他还对啊，他还能够活几天的、啊？
那个他们没有叫他脑死，他们只是说他中脑空嘛，多少了，但是没有叫脑死。
那个不可以，
那个叫植物，
你肯定不可以的。那个你法律上是不可以拿器官的。 OK， 因为那个不算死。
不过他脑死的时候，应该是你完全已经失去了能心跳的能力、呼吸的能力。所以他们测验的定义几个方法，其中一个就是看你的瞳孔有没有，还会光线照射的时候还没有放大。那还有几个判断，就是根据那个判断证明说你完全失去了作用了，这些全部的呼吸啊、心跳都是机器在维持了呀。
那你就把机器关掉，看怎么样吗？
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完全没有冲突啊，我们讲的东西是一样啊。
对啊，你要把机器关掉，你不能说机器，你一直认为是机器在帮助啊，你不能够一直这样子认为啊。
但是你一机器关掉，那个器官就不好用气了啊，你器官就是要活生生的拿出来，要它才新鲜，那成功率才
大。但是你进去了，你机器关掉，你器官就不能用了，因为它就还不是还没说没有用气啊。
那么要这样讲说下来，就根本没有什么器官捐献可以成立啊。
还是有其他器官可以捐献啊，
心脏不能啊。
心脏很重要。嗯，
这个
取舍。
最近不是讲有吗？
这个
啊，最近有些人发现心脏不懂几个小时
吗？哦，
没有，他们是我这比白个米年来。
I think this is out of my knowledge, so it's okay.
对啊，反正这些医生在吵，我们没办法的。只是我们以佛教的立场，就是说，这个要完全他死亡了，那你不能够因为这一个人是99岁，这一个人是这个60岁，他需要那个器官，你就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把拿走他的器官，这是不对的。这是肯定不对。
不过好像刚才没有人提出那个问题说，有一个人，一个老人在那边用那个人工呼吸的机器来帮助他，然后只有一个机器，同时一个年轻人也需要这个呼吸。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哦，我们可以说这个老人我们已经给他了3天3夜用这个机器了，他还没有情况好的情况出现，然后这个人还没有机会给他，我们应该给他3天3夜，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先吗？这样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因为你这个东西已经在那一边了，然后你知道这个老人你拿走就等于是杀了他了嘛？
不一定啊，好像你讲的可能机器拿走他又会活起来。
所以呢，但是你不能够，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判断，就是你认为这个年轻人比较重要。
但是这个年轻人现在明年你没有这个机器了就完蛋了哦，他完全没有机会。
你为什么不能去找一个机器啊？
如果真的是没有了，世界上只有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机器，你来不及了吗？
所以大家就要多努力啊。所以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就是不平等的心态，都是认为说年轻的还要让给他，捐献的人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以后他好起来可能对社会比较有贡献啊或什么之类，所以你就是要让给他，那但是是一定是这样子吗？我们谁也不知道。
嗯，
我好像英顺老师曾经有人问起关于器官捐献，他认为是行菩萨道应该可以行的，
是没错啊。佛教没有反对器官捐献啊，器官
的罪过就在医生本身。
对，就是不是说罪过，就是说，其实这个器官捐献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啊，这个是我们佛教徒每一个都应该做的，只是这个处理的过程要怎么样能够尊重到捐赠者以及接受者，这个就是要处理的问题。然后不要让这一个器官捐献变成商业化，这个就是更重要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你要去体谅到所有的众生，即使有一些人他签名说要捐献的，他最后一分钟，我们凡夫，你说谁不执着自己？你说我们现在都 driver license， 每个人都说我捐什么捐什么捐什么，到真正要拿你的器官的时候，你现在你想想，你真的有心理准备好吗？
不过通常这种要捐献的时候，医生也不会立刻施行的，他会问他的家属，所以到最后错是错他家属还是错他医生？
所以家属其实也很为难，因为家属不是他， 所以最好就是能够他平稳，然后跟他多讲话开示，那让他了解，然后这个他真正的心甘情愿啊，这个而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就是说即使一个他已经是这个昏迷，那也没有办法跟你互动，那即使我们要拿他的器官，也希望说至少能够就是说他能够欢喜，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尊重吧，这个是一个尊重，我是觉得，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器官捐赠的时候到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个捐赠的人他的心情以及他的感受。
不过我承认我是要donate的，那么现在我很清醒的时候，我很坚定的我要donate，到一个时候啊，我可能就是不清醒啊，那时候怎么办呢？你问我的时候我乱七八糟讲的，你不能够说把那个当做我的意愿吗？
也不见得哦，你那时候乱七八糟讲的可能就是你从内心出来的，就是不是说内心，就是我们的那个潜意识里面的自我执着，
可能是你当时的决定啊，因为你决定可能会换的，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像我们说一个痴呆的人，他的行为反应呢其实有很多是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就是其实根深蒂固的跟住我们，所以当我们失去反应的时候还能够乱讲话的时候，那这个你说不能够采取，但是你说叫你的家人不要在意那一些话的话，他们也不太敢，因为你毕竟你也说了，
所以
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反对器官捐赠，其实佛教里面能够做这个，我们说布施，能够生布施是最难得的，这个是菩萨的行为，这是没错的，只是处理的过程当中避免杀生，这个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专业的请你们自己去研讨，不要跟我争，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于护身，然后尊重捐赠者接受者，我们都必须要平等的尊重，老年青年人我们都是必须要平等尊重，这是重要的，而不能说从商业的价，从这个经济的价值来看待呢，说哪一个比较值得留下来，哪一个他迟早要走，就先这种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些分别心在里面，我们没有同理心，因为热爱自己的生命，不管是老的年轻的一样，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根据我的了解，其实捐献者其实那种捐献器官的过程也很像你说的，也是本病人的我执失去了他们才捐献的，因为你不是说你一脑死他们医生就立刻就把你捐器官捐献了，他们脑死也是要等几天，然后等到你他们了解到再拖下去，就是那个机器再拖下去，你的呼吸也是会停止的，你的心跳也是会停止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要做，所以那时候我相信像你说的那个我执，那个病人本身的执着已经慢慢放下了。
我不知道。
所以通常他们会说你再不同意，你既然再不同意捐献，我们就来不及了，不能捐献了，因为那个东西已经慢慢的坏下去了，因为你机器怎样维持也是一个某些限度而已。
好，你们去做专业的研究吧。